同工可以看得到，来，路加二十二章。啊，没有圣经举个手，同工可以看到哈，这边有没有需要圣经的？路加福音二十二章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。好，要读31节到34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用心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来。主又说：“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像塞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，要兼顾你的弟兄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甘。”耶稣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”耶稣又对他们，这边就好了，抱歉。好，再一次好吗？三十一节又读一遍，你背，请来。主又说：“西门，西门。”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们回头以后，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”耶稣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”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呢，一起来领受到一篇信息啊，盼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学习。这篇信息的主题叫如何帮助灰心沮丧的人，如何帮助灰心沮丧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周遭身边呢，有不少灰心沮丧的人，他们常常会处在灰心沮丧的情绪底下，甚至慢慢就走向忧郁症、躁郁症、精神官能症的这样的行列底下。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呢，目前呢，从去年的统计，从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全球约有 3.5 亿人罹患忧郁症，3.5亿，所以人口非常多。可能呢，在我们周遭有不少有这样的亲朋好友。你要怎么样？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忧郁症啊，有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，沉默的杀手，他杀死了不少的人。那甚至在圣经里面出现不少神的百姓也出现这样忧郁情况、沮丧的情况。看看约伯就是。约伯就是求死过，再来呢，以利亚也求死过，所以有以利亚症候群。大卫呢，曾经表达过，我的心啊，怎么样，很多的忧愁在当中，我的心为什么烦躁，为什么忧虑，应当仰望神。所以大卫也曾经遇到这些过。甚至以色列百姓哦，上一代啊，本来可以进到迦南美地，但是呢，他们不听话，就绕了40年，到最后呢，不得进迦南美地，因为环境各方面呢很痛苦，他们就不得进去，心里面的难过，所以忧郁沮丧都会开始的。那忧郁到底怎么开始呢？其实是从沮丧开始，从灰心开始。如果这方面没有去正视的话，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那人们为什么会灰心呢？其实有几个圣经的经文呢，你们查一下就会明白了。人们为什么灰心沮丧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遇见挫折人就灰心。看看以色列百姓没有进到迦南美地，他们就灰心丧胆，不进迦南。另外看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在加拉太书6章9节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做好事被否定的时候也会沮丧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在灰心的话，若不灰心的话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在加拉太书6章9节的。另外呢，直接来讲就是受罪人顶撞也会灰心。希伯来书12章3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的，只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所以被罪人顶撞呢是常有的，但是千万不要灰心哦。再来呢，被管教的时候也会灰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12章5节，我的儿子啊，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。所以被主管教会不会灰心啊？也会的。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有不少会让我们灰心的时候。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怎么样胜过灰心呢？怎么从灰心呢走出来，不再被灰心的阴影笼罩呢？好吧，我们首先呢看一个第一个大纲，拿出笔跟纸出来，把它写下来。在我们大小事有后面的地方有几个大纲。第一个大纲是灰心沮丧的由来。 到底灰心沮丧从何而来呢？我们要了解一下，其实灰心沮丧呢，从创世纪神造了第一对夫妻就灰心沮丧出现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灰心沮丧怎么来的，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看到第十六节的地方，第二章十六节第二处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读神的话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不可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第一个，为什么人会沮丧，为什么人会灰心？第一个主因是人没有遵守神的话，人没有遵守神的吩咐，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。这边说神呢造人把他摆在伊甸的乐园当中，告诉他们呢不用吃啊，愁吃愁穿的，因为神都安排好了，你们日子可以过个幸福喜乐日子。他说所有的树木呢都好吃，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棵树呢不能吃，叫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树不能吃，因为这是神的主权。为什么神要把它摆这个树在里面呢？要记得神有绝对的主权，神造人呢有他的形象，就把自由意志送给人当礼物，你不是被造像机器人，一定要这样做。神造你呢让有自由意志，你要选择吃选择不吃，这是人生最大的宝贝，叫做自由意志。说阿们。所以每个人知道神给我们的礼物要做选择，是因为神要我们不要活在机器人的底下，能够有自由的。但是人呢却没有遵守。有一天呢，狡猾的蛇就出现在园子当中呢，那这个夏娃呢就跟他对话，一步步陷入他的网罗。接下来呢，对话到最后呢，他对神的话又不清楚，接下来就吃了不该吃的善果树。吃了之后天云变色，整个咒诅临到大地，到最后呢夫妻关系也破坏，亲子关系也破坏，整个灵界还有这个物质界都遭了咒诅。接下来神还是救他们，就用了一个羊皮来遮盖他们的羞辱。到最后呢，伊甸乐园呢不能住人，亚当夏娃就被赶出去，所以沮丧就产生在这一代，下一代也开始了，所以一代一代都有沮丧的这样的情况发生。怎么来的？很简单，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，就会带来什么沮丧，这是根源也是由来，盼他知道。另外一个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所读的那个经文呢，不要忘记哦。第二件事情，人为什么会沮丧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因为人们太相信自己。跟各位讲来，不要太相信自己。你说牧师啊，不要相信自己，还相信谁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了解的话，你就会明白，彼得就是太相信自己，太相信自己就会出现这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彼得跟随耶稣三年半之后，耶稣召集所有门徒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很快就要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很快要为全人类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我要死然后从死里复活，流的宝血可以洗净众人的罪，我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一头羔羊，我一定要走这条道路。然后呢，就告诉他们，记得这事情，你们所有人请你注意听，魔鬼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好像要塞麦子一样把你们塞出去，但是你记得彼得，我已经为你祷告，你呢会有坚固的信心，到最后呢回头呢要去坚固你的弟兄啊。这是对彼得发出的预言啊。那彼得呢不信这一套，他马上说，主啊，人们都跑了我不会跑，人倒了我不会倒，即使你下监牢呢，我都会跟随你到底，跟你一起同在监牢当中。他是这样大洋看挂波浆的，结果呢死得很惨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一叫三次以前他就什么否认主啦。所以彼得呢最怕去肯德基啦，不喜欢鸡肉啊，你想到这个，哎呀痛苦啊，是他心里面的软弱，因为鸡呢对他俩就是什么痛苦的记忆嘛，不是吗？ OK， 那这是开玩笑话了哈。彼得你看太过于自信，就怎么样跌得很惨，不是吗？死得很惨，挂波浆。立志为善由得你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你，请记得这个，不要忘记我们本身是处尘土的，我们本身呢有很多软弱的，不要嘴巴讲得很夸大的话做不来， 早早认识我们是谁，很清楚的。这样子呢，我们才不会掉到这种自叹当中，因为很多的自傲就会自叹，出现这问题来了。彼得就患这个症候群，太相信自己。接下来呢，不听耶稣的话，耶稣早就告诉你啊，鸡叫以前你要小心，你要三次否认我，连耶稣的话都听不进去。不要太过于自信，要有信心没有错，但是信心是从神的话来而有的信心，不是自信，是神给你的话，你对那话很有信心，信实，这个叫是信心，不是自己自我感觉良好，而是从神的话的道让我们有信心。彼得就是这样子的。接下来呢就很惨哦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撒旦要塞这些门徒像塞麦子一样，那么昏头转向，看不清楚方向，就呢就跌得很惨。好，那我们跟随耶稣人会不会有灰心的时候？答案是会，像门徒一样。那灰心的时候，请记得第二个状况会出现。好，应该第二个大纲哈。灰心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21章，好吗？我们看那个经文呢，你就会眼睛为之一亮。灰心者有什么情况？如果这种情况大概是灰心的情况开始喽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21章来查考神的话。灰心的情况在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开始，21章哈。好，我们先看第几节呢？抱歉，看20章，来20章才对。约翰福音20章，我们要读26节开始。好，找到请说阿门。一起来读神的话，一起都来读，预备，请来。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。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：“伸出你的指头来，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”把它画起来。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灰心者有出现什么样状况？什么样的毛病呢？第一个，马写下，会充满疑惑，会充满疑惑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头脑当中很多的问号，什么都是问题，问题，问题，问题，问题。这是灰心者的特质，他的问题呢数不清，你给他答案他有更多的问题出现了，因为灰心者有这个特质在当中，充满了问题在当中啊。但是里面其中最典型的一个门徒叫做多马，他就这种特质的，很会灰心的。他有什么意思呢？多马翻译出来叫做 twin， 英文叫 twin， 叫什么？双胞胎的意思，好像一个连体一样，有两个头脑啊。早上这个感觉，中午有这个感觉，晚上又不一样了，变来变去，两个头脑，两个脑袋瓜一样。Twin， 他就这种特质。马多马就特质。耶稣出现的时候，他不在。他说骗人，他说耶稣怎么会从死里复活？后来呢？第二次他们又聚集的时候，多马也在。耶稣的出现，哇！一出现呢，大家吓一跳，因为耶稣呢没有开门就进来了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受死亡跟空间的拘禁。他就出现，然后第一个就对多马说：“多马，多马。”总要相信，不要怀疑。请你把你手来探探我的钉痕的地方，探探我的肋旁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你看了才信呢，不是最好的；没有看到就信的，是最有福气的。”弟兄姐妹，信心记得要胜过你的感官，胜过你的感觉，要胜过这一切。真正的信心的人，不是凭眼见，而是凭什么？神的话。阿们。多马不是，他把神的话当耳边风，像彼得一样啊。彼得那是太自信，这个呢是不信，讲清楚吗？他是信什么？他是信感觉了，一定要眼见为凭。多马这种情况，所以充满了怀疑，充满了这些问号在当中。不信者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？有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特征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情况发生，有出现灰心的，还有什么发生呢？我们看这地方，来看第21章喽。接下来看到21章的地方，我们看第1节21章，预备，请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又向，请问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以上的？第二次哦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哦。啊，他怎样显现记载下面，西门彼得和称为第一土马的多马，并加利的迦南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，都在一处。画起来，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 打鱼去了。他们说我们也和你一起同去了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。那一夜并没有啊，画起来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什么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弟兄姐妹，第二个特征，抬头看我牧师一下。一个人灰心的时候、沮丧的时候，有什么特征？第一个是充满疑惑，很多 question mark， 什么都怀疑不信。第二个什么呢？请他写下来，同病相怜。灰心的会一个很奇妙的力量，就会吸引灰心的在一起。灰心的会吸引灰心的，那 keep 教会了 ，keep 做会了。请问看看，你问你算一算，彼得那一天呢？想一想呢，很灰心了。耶稣已经出现过两次，显现过两次，他还是充满灰心。他呢，到灰心的地步，我不要跟耶稣了，我要离开神了。接下来呢，他要回去重操旧业。他是个渔夫嘛，他说我要走了。接下来呢，多少人跟他一起走？你算一算，总共六个门徒，加他几个呢？七个。彼得呢，开始组一个叫做灰心小组，很灰心呢。那灰心的全部都在一起了，叫做灰心小组。彼得呢，就是灰心小组长，大家在一起了，因为全部都灰心嘛，说不同病相怜啊，会啊，因为你走，我也不想去哪边，我跟你走了，大家呢都懒懒做就困了，灰心灰心就会这样子哦。后来呢，你觉得呢，灰心的人同在一起，这边说同在一处都在一起，会很喜乐吗？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灰心无比，不是快乐无比，是吗？灰心无比呀、灰心会吸引灰心的，灰心会什么？同病相怜的，互相舔伤的，因为灰心嘛。愿我们的小组没有灰心小组，阿们。都是快乐无比，阿们。因为主没有死，是复活的。如果你灰心症候群，不要加入灰心小组，叫做死路一条。好，大家去啊，补一补一。请问补到什么了？啥都没。灰心，我跟你讲，补什么都没了。做敞开也不会成功了，都是破网啊。人家一进来，哇，你不要搞惨嘛，算了，走了。看不起来，是不是？不要比这个，要快乐无比，人家就会留下来。阿们。人们在寻找有希望的地方。为什么你要来教会？因为充满希望。阿们。要组快乐无比的小组，不要组灰心的小组。这种小组只会填伤。这些小组呢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，到最后大家呢就归瓜那样。这个是恶者的诡计哦，阿们。好，这个特色大家知道，都在一处，见不得啊、得不到什么东西。好，接下来继续看下去，还有什么灰心，有什么特质呢？第四节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，却什么？不知道耶稣。弟兄姐妹再抬头看我一下，有没有很疑惑的事情啊？灰心者竟然不认识耶稣，哎。他们是耶稣带三年半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栽培的，三年半，耶稣才死了三天死里复活，后来呢是个几十天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竟然不认识耶稣，不知道耶稣，眼睛被什么糊住了呢？你们自己讲的。哎，才几天呢，叫喇叭狗的嘛，没有呢，怎么会这样看不到呢？不知道耶稣，不是三年哦，也不是三十年，说、哦、好久不见啊，你太漂亮了，当然可以知道嘛。可是才几十天，竟然不知道耶稣，答案来了，灰心过头人，只看问题，只看到灰色，只看到困难，只看到自己，只看到环境，看不到主。灰心会让我们瞎眼的，灰心让我们看不到主的同在荣光的，不要再灰心下去，灰心真的是死路一条啊！我们要记得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别人，不要看自己，灰心有这样的一个特征，我们不要进到这个坏习惯里面，神才是我们的帮助，阿们。你越看环境越灰心， 沮丧者、灰心者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就是眼睛老是喜欢看过去，越看就越挫败，看过去的遗憾、失望跟错误。第二个，灰心者会看什么？看现在，现在问题多么多，你知道吗？多么大，你知道吗？眼光总是过去跟现在，没有未来，没有在主的身上，所以呢，常常情绪就起伏，流流的气呀，生气，这个是灰心的特质啊！要了解你自己，你才有救。阿门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告诉汤哥这边，我们知道要帮助灰心者，要跟谁学呢？最会帮助的就是耶稣。耶稣懂得这十一个灰心自己了，开灰心小组去了。耶稣有方法让他们改变过来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学习，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灰心沮丧者？而且耶稣的方法最有效。跟下来，我们要效法耶稣。好，有七个秘诀，你写下来。这秘诀呢，都在圣经里面，好棒的亮光，请你写下来。好，第一个怎么来帮助灰心者呢？这边说帮助灰心的门徒呢，第一个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要看到第四节，我们大声再读一遍来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什么岸？好，请问耶稣对他们显现已经第几次了？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三次。好，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耶稣主做的方法，灰心者怎么帮助他呢？请写下四个字：主动关心。主动关心，你要帮助一个灰心者，请记得他不会找你的，他也不会来教会的，你要主动去找他的，他才有路。阿们。灰心沮丧者不会自己一大早起来啊，我要去教会的，不会的。灰心者，你看到彼得呢离开，他选择离开，他选择不要去面对他里面的伤痛跟挫折，他选择离开。灰心者有个特质就是逃避。但记得我们怎么办呢？帮助这种主动关心，讲一遍来，主动关心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就站在岸上。请问耶稣，我们看他们整夜捞鱼啊，捕鱼啊，打不到鱼，那个挫折、空虚、空船、空洞的感觉，他知道吗？耶稣很清楚。耶稣知道他们一条鱼都没有打着，心里面呢很难过，人生不不修啊，怎么办呢？耶稣天亮的时候就去拜访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的工作是我们效法的工作，主动积极关心这样的人。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叫做台英这个区长他现在去到南部去了，他帮助了不少忧郁症者。如果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他有这样一个负担。我们在生产班上一届呢，就有一个到两个，两个是这样重度忧郁症呢，在医院进进出出出出的，然后吃了不少的药都不会好的，到最后先生也不要他，很糟糕的。后来怎么认识耶稣，把福音传给他？那我们这个台英台英姐呢，就开始跟他做很重要的主动关心他。他怎么关心他？每天花十分钟。早上呢6点钟呢就告诉他，我会打电话给你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每天都这么做。刚开始呢对方都不想接了，为什么呢？灰心就不想人家来打扰我了。可到最后呢，每一天6点之前就会等他电话来了，完全不一样哦。然后呢每天干什么？十分钟就好，然后跟他聊天，然后呢给他一节经文就好，然后透过经文来医治他，为他祷告。这个人就慢慢的吃神的话，到最后就完全的得医治，现在成为再生场班的同学，也不再吃药了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的方法是最好的，请记得主动什么关心他，不会自己来的，要去把他抱回来，要把他带回来，这是耶稣做的工作，有效。好，跟你讲来，有效。好，记得人家离开了主，离开了小组，离开了教会，怎么办呢？主动再关心他，就有机会让他能够回到主的面前。好，第二步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我们看第五节，大声读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 想去，竟拿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，去了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渔网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就得去把网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有153条。虽然这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：你们来吃早。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你看到吗？耶稣站在岸上主动亲近这些灰心的一群门徒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关心他们。第九号算什么？小子，就孩子，我的孩子们，你们有吃的吗？耶稣有没有第一句话说：啊，你走去对去啊，你为什么否认我？就把他凶下去，然后把他砍下去、杀下去，或者教导下去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。第二步很重要，这一步什么？小子，你们有没有吃的？然后呢，他们说没有，没关系，我岸上已经准备什么烧鱼了 ，BBQ 已经弄好了，然后呢，也有什么饼给你们，搞不得假的货啊！哇，很棒的什么早餐，你们可以的吃。第二招，请写下来。就是请他吃饭。忧郁症者啊，灰心者，你请记得一件事情：要先满足他的生理的需要，再满足他心理的需要。请他吃饭，告诉大家，这一招是很重要的。人常常在肚子饿的时候，脾气是很糟糕的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吃饭，脾气很糟糕。有哦，起毛子也袂硬哦，请记得哦，吃饭。台湾有假崩上红地大，要看重这个，是不是？吃饭是很属灵的，口开心就会开。平常吃饭，请问耶稣的请他们吃饭的时候，有没有营造气氛？我告诉你，耶稣最会营造气氛，不是我想出来，不是牧师编出来。你看，耶稣选择哪时候请给他们吃饭？早餐，早上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要半夜？为什么耶稣不晓得半夜他们肚子饿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因为罹患这种人看起来都是灰色的，有没有季节性啊？有。那这种怎么办呢？清晨早上阳光起来的时候非常的美丽啊，这个海风一吹，椰子的椰子在飘，然后呢有 BBQ 的味道，哇，你看气氛加不加？加。灯光美，气氛加。不是我们在做被死的了吗？耶稣会不会做？很会做，是不是？耶稣让他们怎样得到很大的满足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做敞开，要好好的记得，要尽心竭力效法耶稣。你的客厅要打扫的漂漂亮亮，喷一点香水，哇，灯光美，气氛佳。贝斯德来的，我心就什么敞开，我看到那么多的鱼跟饼干，哇，吃下去，觉知性也熟了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就这么做的，不是吗？阿们。简不简单啊？简单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陪伴他，主动关心他。第二个，满足他的需要，请他吃饭，你就可以开始帮助到这样的人走出来。好，第二步讲完，第三步来。第三步在第六节，大声来读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船啊、这个撒在啊、撒网在。”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好，第三个写下来叫经历恩典，经历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经历恩典？恩典英文叫 by grace。 恩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配啊得着，但是你却拥有了，你就得着了，叫做恩典啊。你看到这一群呢很灰心的人呢，耶稣马上告诉他们说：你们把船把网撒在什么右边，然后就拉上。后来他们真的拉，哇，拉不上来，鱼太多了，而且都是大鱼啊，数一数呢153条，他们整夜都捕不到，靠自己的力量什么都没有。后来主耶稣的启示下来，他们马上做，就拉起来了，恩典满满。看到这个吗？因为有主的话跟没有主的话就这么差很多。 经历主的恩典，人们就会再次重新得力啊。要讲，我再讲一次，灰心者千万记得不要开始就跟他教导，要记得先恩典后真理，这是神的方式。不要先开讲就骂他，你记得他需要恩典，因为他在灰心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恩典。他整夜祷不到已，灰心三次否认主，灰心耶稣钉十字架全部跑光光，灰心，很惭愧的。耶稣没有骂他们，耶稣总是给他们吃喝，然后给他们很多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做敞开小组，请记得要为你的 best 来祷告，让他经历到更多主的恩典。再来呢，让他送给他很重要的礼物，那里面有什么恩典卡，他一拿呢就会流泪，这个就是恩典啊。我们做敞开就这么做，他就会感动，说我们的主是个恩典的主。阿们，人们的心就会站立起来了。抬头看这边哦，请记得对灰心者不要讲这些话，只会让他更灰心。请记得不要对他讲说别人呢比你还惨呢、啊，这种话一点帮助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再来呢，不要告诉他你信耶稣了，当刚强壮胆，明天会更好，这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告诉他说人生本来就很多不公平，这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好，更不好是什么呢？你不要再忧郁下去了啦，我们的日子还是要过的啦，这一点帮助都没有。还有呢，直接骂他，你到底在忧郁什么了？灰心什么了？哇，这个不好。最后呢，啊，你没事 ，It's okay, okay， 把它遮盖起来。这些对忧郁症者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只会让他怎么更加的灰心。耶稣，我们讲这些话没有？耶稣到现在讲的话语都很简单普通，你们饿了吗？有没有得吃啊？有没有讲这些其他的话？没有，耶稣总是恩典在前，后面才是真理。阿们。如果你要帮助一个人，请记得恩典在前，后面才是真理，先恩典后真理，这是耶稣的法则。好，耶稣有没有到这边就咔嚓了？不要忘记恩典，就让他能够心里面更加有力量来面对他的问题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四部曲，把它写下来。我们看到十五节了，我们看到十五节好吗？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好，他们吃完了早餐的时候，耶稣呢看他们吃。吃完之后呢，耶稣开始讲话了。耶稣直接对彼得讲话，他讲什么呢？他对西门彼得指着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。”好，他来看这边，为什么耶稣不叫他彼得？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你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彼得，不是吗？可是现在耶稣不用这个字，耶稣说什么？约翰的儿子西门啊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第五步最重要，让彼得认清问题。你要帮助一个沮丧人、灰心人，要让他认清问题。你到底的问题是什么？第四步叫认清问题，要清清楚楚，不然他也不晓得我到底是哪地方灰心的、沮丧的。请灰心人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？看不找到自己的根源呢、啊？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需要别人指出，不是吗？好，耶稣告诉他第一句话，他说嘛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。”好，他就看这边哦，这很重要的启示哦。耶稣为什么不要直接叫彼得呢？叫说你的爸爸叫做约翰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告诉他说，你是有爸爸生下来的人，你不是孤儿啊。OK， 第二件事情什么呢？约翰的儿子，约翰是你的爸爸嘛，对不对？你约翰呢也是属血气的、肉体的，你爸爸有软弱，生下你这一代一样有软弱的，你不要再依靠你自己。阿们。彼得的问题是什么？太相信自己嘛，靠天天会塌的，靠人会跑的，靠自己最好，这是彼得的人生的哲学嘛。 就要跌得很惨嘛。后来再来讲一句话，来，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他不叫他彼得，为什么叫西门？西门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？芦苇的意思。芦苇什么特质？风一吹就倒，人一折就断，火一放就烧掉了，非常的脆弱。告诉彼得，你很脆弱，不要太相信你自己，不要再依靠你的肉体。立志由善由得你，行不出来由不得你的啦。这是我们的问题啊，我们盲点常常在这个地方啊，太靠自己。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？大卫怎么写出来的？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。他的气断什么都没有，他的计划当日就消灭。这是大卫写下来的启示。人生像什么呢？人生像草，荣美像花，草一枯干，花一凋谢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的本质就是如此，要了解我们自己是属尘土的，不要依靠自己，而是要依靠那永恒的主。相信说阿们。认清楚问题在哪边，耶稣指出他的问题，告诉他不要再欺骗自己，不要再依靠自己，而依靠这位永恒的主。阿们。有主才不会摇摆，我有主直到永永远远，他是昔在今在永远的主。阿们。他不会改朝换代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，信靠他就对了。阿们。这个就是耶稣指出他的问题，认清问题，不要再靠自己了。好，接下来还有第几步呢？他要从接下来从十五节到十七节呢，耶稣连续的告诉他问一句话，彼得你爱我吗？彼得马上说怎么样？主啊，我爱你。然后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再来呢，彼得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我爱你。耶稣说，牧羊我的羊。接下来呢，彼得你爱我吗？彼得讲不出来了，因为他说，你无所不知，你所知道的都知道了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羊我的羊。好，第五招把写下来，是什么呢？赋予使命，赋予使命。耶稣呢一样爱彼得，并且要继续使用彼得，告诉他人生否认主三次，这人生的其中一个小点而已，是其中一个故事，是其中一角小节，是其中 一段的这个路途而已，不要一直沮丧下去，了解吗？他对彼得说，你要起来，我要继续使用你，说你这么挫折，说你否认了我，我一样把大使命交给你，你要去牧羊我的羊，我最爱的就是这些羊，我交给你，给你这个灰心过的人，沮丧过的人，挫败的人，来继续完成我给你的大使命。这是耶稣的方式。用前面抬头看这边，我觉得人活着要有动力，主要的是很重要的，要使命感。如果你没有使命感，愿神帮助大家，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使命，没有第二条了，也没有第三条，就是一条，一念便来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就是耶稣的大使命给了我们的。你不用再找来再祷告近期四十天还是这个答案呢？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当你有使命感，你人生就有价值，你知道你为何而活。人生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吗？就是因为神颁布的大使命。阿们。你的价值有的话，你人生的就有清楚的目标，要为何而冲，为何付代价，你都清清楚楚，因为你要得到天上来的奖赏。像说阿们。使命、价值、目标跟大使命挂在一起，永远不会脱离的。耶稣爱彼得，告诉他，彼得你还爱我吗？爱我的话，我要把大使命继续交给你。我呼召你的那一天到现在，我没有收回呼召，我给你的恩赐到现在我没有收回，我给你是牧羊建立教会的恩赐，继续下去建立耶路撒冷教会。阿们。后来彼得有没有继续下去了？有了，他没有继续灰心，他走出灰心阴霾，结果呢，圣灵充满之后，他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叫做耶路撒冷教会，是彼得建立起来的。阿们。他人生有没有挫折过？有没有这个污点过啊？有。不担心，弟兄姐妹，神的呼召跟恩赐不会收回的。阿们。跟你讲，来，神非常爱我们， 这个就是神给的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请大家从弟兄姐妹记得，来到我们丰富教会，你发现到有一些过去在其他教会的，或者过去已经第二代信徒了，来到我们教会之后，整个生命翻转过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找到使命了。叫使命，人生一定可以转变的，阿们。因为他火起来，过去不知道为何而火，只是来什么做了一摆就已经打勾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又来做了一摆哦，打勾了，很不错的基督徒了。No， 做了一摆不是大使命，那是其中一个操练而已。阿门。大使命是这个，不是做了一摆的后，这是大错特错。你找到使命，你人生真的会活跃起来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阿门。好，接下来第六招啊，写下来第六步是什么呢？充满盼望，充满盼望。十八节来读好吗？十八节，预备，请来。我是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，天才年少的时候，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画起来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去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好，这边说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的。好，这边讲到六个方式是什么呢？耶稣给他希望，而且充满了希望。耶稣不仅给他使命，而且给他充满希望。好，看牧师，再一次我跟你解释一下。彼得呢，过去很靠自己，年轻力壮，什么都自己做王做主就好了。耶稣呢，残酷的后，我自己是主，你来帮我完成我的什么使命就好。所以他让很多的挫折嘛，就问题坐在这边。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，要怎么就怎么样，要右边就右边，人都拦不了，挡不了我的。接下来呢，人要把我绑着，我不会去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对他发预言，彼得，年少你是这样的人。年老代表什么？你成熟的。年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把自己手给人家绑起来，去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你拦我不要去，但是你却成熟了，愿意为主而去。这叫预表预言啊，这个啊就预言出来说，彼得有一天你要为我钉在十字架，而且倒钉十字架，在为他发预言。你以后呢够成熟的时候，你生命开始不要当主了，耶稣的旨意胜过你个人的旨意了。他为主受逼迫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告诉他，年少到年老，你一生都在我的手中，你一生叫做精彩万分，不要离开我，要记得我会给你极大的希望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帮助一个人，要让他充满希望，一辈子的希望都在神的手中，阿们。我们教会不少困难的人到教会，我总是给他希望。早上第一堂就一个姊妹，哇，她这次会受洗，因为她罹患子宫颈癌，我就给她希望。我说，创造你子宫是谁？是耶稣，不是 doctor， 是耶稣。谁给你气息的？是耶稣。你的寿数多长？是耶稣。耶稣才你是你真正的主。我们要跟医生合作是好的，但是医生他有限，我们的主无限，阿们。要依靠他，你的生命就活泼。他祷告完泪汪汪啊，我要为他祷告，他眼泪都滴到我的手啊。为什么？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力量了。我要去了，我要去，要跟神呢一起同行了，带给人家希望，阿们。耶稣给门徒都充满希望，阿们。这个时代都充满坏消息跟绝望，但是神要我们呢，记得给人家希望。好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在第十九节了，我们大声读来，十九节哦，预备，请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什么？跟从我。最后一步是关键，要跟随谁啊？跟随耶稣。帮助沮丧人记得要跟随主，焦点在耶稣的身上，不要再看问题，不要再看过去，不要看现在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自己，而是看耶稣，跟随耶稣，跟从耶稣。耶稣在前头，定睛看他，你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。这是耶稣帮助沮丧最好的方法。我觉得在末的时代当中，虽然有这么多人，全世界有 3.5 亿人都是忧郁症者，记得耶稣的方法是最有效，耶稣的方法是最有疗效。 跟着耶稣去做，我相信我们就会帮助好多人走出了阴霾，进到神的同在当中。阿们。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？